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加入媒体正实法，作者北美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9日。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很感激这个机会可以交流过去一年半我在媒体工作的修炼体会。我在2019年参加了大纪元媒体学习班，其实在这之前冥冥之中我已经在为这个宝贵的旅程做准备了。从2020年开始，我在媒体做全职，这段旅程就像一眨眼一样。写这篇交流让我意识到这些日子过得多么快，而每一天又是多么宝贵。我真的应该更加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珍惜自己，我们都需要这样，不是吗？师父一再提醒我们，这段时间是宝贵的，我们需要珍惜。不过这说起来挺容易，但我们知道要达到标准并不容易。有时繁忙高压的日子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多么幸运能成为大法弟子，多么幸运能在媒体工作。我希望我们都能鼓励彼此，要更珍惜自己，更珍惜这个机会。让我讲一个故事。当我刚开始在媒体工作时，我充满了能量，并且非常乐观。我想象不到还有哪里是我更愿去的地方。但我看看周围，看到一些老员工看起来精疲力竭，说实话，很多人看起来甚至有点痛苦。我很清楚，对他们来说，在常年的媒体工作中，还能依然珍惜在这里的机会，是会有难度的。在我心里，我很钦佩他们能在这里坚守这么多年。我问自己，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吗？我会不会有一天将不能再承受这种压力？如果我不能像这些人这么能坚持怎么办？如果我到时放弃了并决定辞职呢？有了这样的想法后，我觉得我得做点什么。一天，我告诉我的朋友说，我认为有一天在这里工作会变成一件很艰难的事。如果我觉得压力实在难以承受的话，我将来甚至可能会考虑辞职。我请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我考虑辞职了，请提醒我。我们曾经有过这段对话，并劝我别辞职好吗？他微笑着同意了。几个月后，压力真的向我压来了，我感到痛苦。忘记了这段时间的宝贵，忘记了是师父把我带到这里。我屈服于我的自私。我向很多朋友抱怨，我不开心，想辞职，想回到学校去。终于，那个之前和我有过约定的朋友对我说，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你有一天会说这样的话，并告诉我劝你不要辞职，还记得吗？他的话像是给了我一个当头棒喝，帮着我重新调整了自己，暂时不再胡思乱想。这也是一个例子，就是为什么说彼此鼓励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是当工作的极端压力和各种人心结伴而来的时候，有时我们需要用这种棒喝的方法。但对我来说，挑战变得更加严峻。有一个时期，我离这段为我安排好的路说再见就差一个航班的距离，真的就差一个航班。我当时已经订了回乔治亚的机票，是师父出手帮助把我给拽了回来。第一部分，师父引领我走过第一个大考验。有一些执着在我的内心已经埋藏很多年了，这些执着差点就是我偏离了为媒体工作这条安排我走的路。谢谢师父的慈悲指引，我没有放弃。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，我们每天需要找话题、预约采访。每天开晨会时，我感到我是在和其他人竞争，谁有一个好故事啊，谁能预约到一个采访啊，诸如此类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总在寻求我上司的表扬，以让自己觉得我是值得这份工作的。我总是希望我的上司和同事告诉我，我很有能力，我做得好。我在说这些执着时，使用的是现在时，因为我现在依然和这些执着做斗争。我已经去掉几层了，但是还有更深层面的东西需要剥离掉。举例说，如果我没有预约到采访，或者没有找到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报道，亦或我觉得别人做得很好，但是我没有时，我都会很沮丧。这些争斗心伴随着我的不自信，不珍惜自己，差点就使我放弃在媒体工作。在做全职的最初几个月，我一直在这些强烈的负面想法中挣扎，比如说，我做得不够好，我永远都不会预约到合适的采访；我做得不够快，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好记者；我做的故事从来都不好，我在浪费我的时间。负面想法中最不好的一个是，我在这里是浪费大法的资源，公司花钱雇我做全职，而我却没有贡献任何有益的东西去给公司赚得利润。我觉得我每天都沉浸在觉得自己浪费大法资源的愧疚中。我和几个同修讲了这些毁灭性的想法，他们都试图鼓励我，并告诉我，只要保持正念留在公司就已经够好了。但是我接受不了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决定，算了吧。我不能继续浪费大法资源了，因为我的报道技能并没有再提高，而且每个人都做得比我好，他们不需要我了。所以我决定辞职，然后回到大学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。我冲到办公室的一个角落，搜索近期飞回乔治亚的班次。那是去年四月份的时候。在那之前，我已经计划在四月回去探亲一周。所以我就把我之前订的机票改到了更早的日期，并且取消了回纽约的返程机票。我找到我的主管，坚定地和他说我要辞职，并在下周回乔治亚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告诉他，我对自己定的标准太高了，甚至高于他对我的标准。我说尽管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我的工作，但我从来没有喜欢过我做出来的东西，我也从不认为我给公司增添了任何价值。我的主管还是劝我留下来，并用严厉的口气对我说，好吧，你现在甚至连标准都没有了。他的话打动了我，他是对的，这又是对我一个当头棒喝。不过，我还是坚持要辞职。在我们谈完之后，我立即就去了人事部，向他们说了我下周就离开的计划。之后我回到纽约的宿舍收拾东西。我打电话给妈妈和姨妈，告诉他们我计划回去了。此时正值中共病毒开始在美国爆发。我的姐姐和姨妈都对我从疫情的中心纽约市回去感到担心，他们怕我把病毒带回去。他们告诉我，等到疫情缓解一些后再回到乔治亚。所以我当时不得不继续待在纽约，并直面我的执着。之后的几天，我尝试专心学法并向内找自己。那些让我想要辞职的执着开始浮出水面。我意识到，我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花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，并且我的争斗心使我精疲力竭。比如说，我总是努力想要在晨会中超过别人，或者我总是过度担心我做的故事没有达到专业标准。当时师父的这段话给了我很大触动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做谨小慎微的君子，老是着眼于这些小事，走路都怕踩死蚂蚁，跳着走，我说你活着都累，那不又是执着吗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要着眼于大处， 要堂堂正正地修炼。一下子我就明白了，即使我的工作还没有达到专业的标准，我也不应该过度专注在琐碎的小事上。我告诉自己，应该继续尽我最大的努力，并且堂堂正正地走我的路。所以我留在了纽约市。我感到师父真的保护了我，没有让我偏离我的路线。就在这个紧张的插曲几个月后，我就看到了我和我的同事在技能上的显著提高。我们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加专业。我很高兴我留了下来，我们的英文频道成长如此之快，我至今都难以相信。第二部分，专注修炼，师父掌管一切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多次提到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当我看到英文新唐人成长如此之快时，师父的这句法就浮现在我的眼前。就在一年半前，当我刚开始在英文频道做全职时，我们每天还只有两档30分钟长的新闻节目，我们也没有在有线电视上播出。而17个月后，我们现在有了9档高质量的节目，我们也在有线电视上24小时播出。我们的节目会在美国的几大城市多个平台上播放。我们还刚刚新开了一个英国的频道。在专业性等方面，我们依然有很多地方要提高。不过看到我们的英文频道能如此之快的成长，让我觉得我是最幸运的生命之一，能够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期成为我们媒体的一员。那么我们是怎样这么快地做到这一切的呢？当然是靠大法的智慧。我想交流一点我见证的我们在技能上的提高。我记得那个晚上，总裁宣布英文新唐人要开始在有线电视上播出。几个月后，总裁又宣布我们要24小时播出。他希望我们开启几档新节目，并把我们原有的两档30分钟的新闻节目扩展到每档一个小时。当我听到他的计划时，我感到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仅制作短的节目，我们的团队就已经捉襟见肘了。每个人每天好像连喘一口气的时间都没有。对我来说，我的技能那时还处在初级水平，我每天做出一条新闻来都很费力，我怎么还能做更多的工作呢？不过，我努力不去想这些，只是顺其自然。我放弃掉那些害怕的想法，而是想，只要我们有愿望和意志，目标就会实现，我们尽力而为就好。接下来发生的就是，我感到写稿子变得轻而易举，预约采访也不再是那么难了。我最终达到一天可以写两篇新闻稿，做一到两个采访，并且剪辑一条视频。这大概是我之前工作量的三倍，但这感觉起来并不是很难。我注意到我的同事也在经历同样的进步。很快，我们所有的记者都能每天做出两条新闻了，因此加长版的新闻节目就不难实现了。我知道，我们能实现这种快速的提高，是因为我们都尽全力做到最好，并且有这种意愿。所以师父就推了我们一把。大法的智慧帮助我们的团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第三部分，修去骄傲自满心、争斗心和妒忌心。我最近被调到华盛顿 DC 工作，我们很快就要开启一档新的节目。说实话，根据我们英文新唐人扩充节目的经验，我对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毫不怀疑。但我还是有很多执着心，可能会妨碍我们做得更好，所以我觉得必须更努力地去掉它们。我每天都会涌上来的执着心包括以自我为中心、骄傲和争斗心。如果我认为我做的新闻不好，或其他人比我做了一个更好的报道，我就会很动心。我没有一个奇迹般的故事来讲述我是怎么去掉这些执着心的，因为我现在还是每天在和他们做斗争。我想首先意识到这些心就是一个好的开始， 我希望在这里和大家交流，可以帮助我更严肃地对待这些执着。当有人做得很好时，我会觉得很妒忌和不舒服。我就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里描述的那个人那样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别人要好了呢，不是替别人高兴，而是心里不平衡。为了去掉这样的心理，我努力让自己记住，如果其他人做得好，那我们的媒体就做得好，这就意味着我们正在有效地救人，所以我不应该去在意这些。说到这儿，我也必须时刻提醒自己，也不要太在意自己取得的一些成绩。幸运的是，我的主管一再提醒我不要骄傲。当我在夸耀或显示自己取得的成绩时，他就会问我，你是带着自满心在说这些的吗？你是骄傲了吗？我真的很感谢他这样监督我，并温和地提醒我是否沉溺在执着当中。这提醒了我，每当起这种执着心的时候，我就要严肃对待。我也认为，当我们注意到另一个学员可能在显露出执着心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试着善意地提醒他，因为那个学员可能没注意到，或者没认真对待那个执着。提醒他们也是我们修出慈悲心的机会，同样学会更善良温和地对待他人。有关我的妒忌心和争斗心的例子是，当我和一些被认为是我们媒体里的所谓成功人士在一起的时候，尤其是那些节目主持人或者资深的记者，我就会感到很嫉妒，嫉妒到我甚至会在心里嘲讽他们，认为他们也没有那么了不起。如果不是师父，他们也不会那么成功，他们都太自大了。我心里质问，为什么每个人都会高看他们呢？因为毕竟在大法中没有榜样，不是吗？我甚至会批评那些崇拜媒体里的所谓知名人士的学员。我认为，这些所谓成功人士让我如此心动的真正原因是，我自己想让别人来高看我。我仍然需要认真对待这种心理，因为到现在，如果别人不听我的或不采纳我的建议，我就会感到懊恼。当别人做得好时，我也不愿意承认，而是想那是师父的功劳，不是他们的。或者想，这些人很成功，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成功的团队以及师父的加持，他们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团队和师父，他们什么也做不了。但对我来说，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很讽刺的。因为当我做得很好或做出什么很棒的成绩时，我喜欢把这当作是我的功劳。我不承认是我身后的团队帮助我做到这一点，我也忘了我所有的技能都是师父给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你一个常人的身体，常人之手，常人的思想，你就想把高能量物质演化成功，就涨上来了，谈何容易？叫我看就是笑话，这就等于向外去求，向外去找了，永远也找不到。我必须每天提醒自己师父讲的法，并持续努力修去这些执着心。很感谢的是，在华盛顿 DC 的一名学员很善于提醒我。他提醒我说，我的成绩都不是我自己的，所以也没什么可吹嘘自我的。为了消减我的嫉妒心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，我努力更多地关注别人取得的成绩，并不断提醒自己，是师父给了我所有的技能，我应该看淡自己所取得的成绩。我希望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，踏实地走好未来的路。谢谢师父给我在媒体工作的宝贵机会，谢谢同修让我交流我的修炼体会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